现在西藏所翻译这本呢，正是有头有尾的，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呢，把这个心经的这个头尾啊啊一块儿向大家介绍一下，是吧？这个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需要必须这么有头有尾，但是我们知道啊，心经确实是有头有尾。并且这里头啊，这个日本人呢，他也提到他有一本书啊，他有一本书没拿来，他也是这个不同的说法了。这心经倒是谁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他这个把它归到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当然是可以的。我根据西藏翻译的本子来看呢，那就是当时在会上观世音菩萨说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首先呢，把咱们这个心经里所没有的部分呢，啊，我这个先介绍一下啊，这也是个因缘嘛。一上来还是如是我闻嘛，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王舍城灵鹫山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聚，这就是五种那个正信了。我在这个王舍城啊、灵鹫山呐、啊、大比丘大菩萨呀，尔时薄伽梵入深明法门三昧，是时复有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观照般若波罗蜜多深妙之行，照见五蕴皆自性空啊。尔时受命具足舍利子，所以是这个西藏的翻译，它是字多啊，就鸠摩罗什学生翻译的简呐 啊，我们就是舍利子啊，他们就受命具足舍利子，成佛威力白胜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就这以前的话就给大家听清楚了。就是在釜山是佛的聚会，在王舍城很多大比丘大菩萨一块儿，佛就入了很深的啊法门三昧。这时候观自在菩萨呢也正在观照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时候就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咱们讲的。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子呢成佛威神，因为佛就加持他，让他提问，就是成佛的威力，就问观自在菩萨，问圣观自在菩萨说，说善男子啊，称他为善男子啊。若欲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者，作何修习啊？我们现在啊，如果想修般若波罗蜜多深妙行的人呐、啊，应该怎么修习呢？啊，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告受命具足舍利子言，我就肯定了，就是观自在菩萨答复舍利子的话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把这个心经的这个来历啊，就证明了啊，是观自在菩萨啊回答舍利子的话。啊，那个日本那个著作、啊，他把说这释迦牟尼佛说，当然都可以，在法会上一切菩萨都说的，啊，佛证明的都可以作为是佛说的，啊，但是我们更具体确切一点的，那么就是当时是观自在菩萨金口所宣，那么完了之后，后来也还有结尾，说了咒之后呢，说完咒之后。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偈语，舍利子啊，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习深妙般若波罗蜜多。他不是舍利子问吗？菩萨应该怎么修习呢？就回答舍利子，那么是菩萨摩诃萨这样就应该这样修习啊。于是薄伽梵就是，那就是世尊，就是佛释迦牟尼，从三昧出了出定了，就告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对观世音菩萨说：“正在善哉啊，好啊。”再说善哉，两个善哉，重复啊，这是非常好啊啊！善男子如是如是，善男子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就证明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话，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啊！如所说，就像你所说的啊，深妙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行，一切如来一切随喜。佛给他做了证明了，这深妙的般若波罗蜜多就应该这么样做。啊，一切如来都随喜啊，都赞叹了、啊，都是跟你一样啊。薄伽梵多是欲语，释迦牟尼佛说完这个话，受命具足舍利子，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具足眷属天人阿修罗，前他婆陀等一切世间皆大欢喜，宣赞佛旨。最后啊，舍利子、观音菩萨一切大众的护法都大欢喜，都是就不是我们这结尾就坐礼而去，他这是宣赞佛旨。啊，比咱们坐礼而去还积极一点，西藏语的，他要宣扬赞叹佛的宗旨啊，是吧？ 说里边就有仅仅表示一个恭敬，这才是真的恭敬啊！我们能把我们佛所听到的，我们在这个啊能够啊向我们这个具有根器的人啊做一种重复的啊给他传播啊。所以这就是《这心经》啊，它有头有尾。那么这部经是怎么这个这部经咱们现在念打前念的最多的呢？就是玄奘所翻译所得的一个这个所谓一个神僧啊给他这本子啊，他自个儿就一直念呐、啊，他翻译的啊。那么这个经过是这样，他这个他本来啊，他是跟这个唐太宗啊李世民呢、啊，这个很相知，李世民很敬重他。但是他要感觉到有些经典呢、啊，他还要再要去，你觉得这个翻译的意思不够好啊？他想再去啊，再把这原本找到啊，再做些对证啊，所以要到印度去。但是呢，李世民觉得很那、啊，这是国宝啊，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啊，啊，他就不肯放他出去，所以就不批准。不批准他是偷越国境，从现在的话，偷越国境。他自己出去的，有几十人跟着他，所以他又没有得到这个国家的批准呢，就困难了，是吧？等他到葱岭的时候啊，这个跟着几十人都死光了，啊，所以很困难的。那么他走到一个地方啊，本来要赶路，看见是听有人叫的声音，那么就找了之后啊，发现有反正有发现有点人的踪迹吧。就找了一个很破破的庙嘛，找不着人，听见一个人在呻吟，呻吟之后一看，一个人生病，因为生病身上长癞，他就给他医治。本来他应当赶路去取经嘛，看见这个有个人呐、啊、要死啊，他不救啊，啊这个不符合这个本心呐、啊，他就把这自个儿的取经的事儿也就暂时搁下了，就照顾这个病人。而这个病是传染的，他也不管，他及时照顾他，他把这个病人就照顾好了。照顾好了，病人后来感谢了，就拿一本梵文本的，给他是梵文本，因为玄奘啊，在出国之前呢，已经把这个梵文念的准备的非常好啊，所以他可以直接读啊，就把梵文给他，你啊一路就念这个经啊，所以果然玄奘大师嘛，就一路念这个经，嗯，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神僧给他这个经的这个经过情况，那么他的免难呢，也有很具体的情况。一次走到一个河边上，看见很热闹啊，正是这个外道啊，他们婆罗门呐、啊，他们举行祭祀的时候，这个婆罗门有多少种啊？九十几种外道啊，啊，有很好的，也有很低的，也有很原始的，甚至说很野蛮的啊。所以这个婆罗门，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婆罗门九十几种啊，那叫叫邪见，九十二种邪见啊，从不同的见有种种不同的外道。这种外道呢，他相信这个河神，他并且相信每年呢要拿一个活人呢扔到河里，就跟中国那个河伯的地河伯那一样，河伯娶妇啊都是这种迷信呢，是吧？所以西门豹把这问题解决了，也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时候玄奘就碰见他们呢，这是正是要他们举行祭祀的时候，临死呢已经指定了一个人要把这个人丢到河里去啊，去祭祀。这个人呢有家眷，有什么什么家眷，这家里人也舍不得，自个儿也哭，家庭也哭啊，很这样的时候啊，正是这个很哭这个很悲伤的时候。为什么起这个骚动啊？大家这个忽然心眼一动，不是看见来了个外国人，看见神庄来了，那是把这个外国人捆起来扔到河里去祭祀不更好吗？是吧？他也没有家族，也没有大家这还是抓他啊，这个人就可以不用了，他大刀高兴了，就把这个玄奘一捆起来，就把他往河里丢啊，他做这个贡品。他一看这个就无理可喻，也没啥可说了。那时候他就要求，他说：“哎呀，他说我们出家人都是要经常念经的，是吧？你们现在碰见你们这个聚会啊，你们这样我也没办法，是吧？那你让我念念经好不好？死之前我念念经。那这些人，他的语言都是不，他大黑在。”在印度会用这个印梵文可以和做大辩论，我的语言没有障碍啊。那时候好办就念嘛，我拿着这心情就念。再到第三遍的时候，天地变色，飞沙走石，把这人害怕了呀。这个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得罪，赶紧把他放，哎，把他给他磕头啊。这经过就这样。那么他也感觉怎么这么才啥这么凑巧呢？ 是吧？他就觉得这是经的感应，他要感谢原来给他经的这个和尚。等他取经回来，到原路就找，不但找不到这个和尚，和尚没有了，当初那个庙都没有啊，就找不到这庙也找不到了，所以更感觉啊，这个当初啊所遇啊，不是啊不是世间的事情了啊，这就是心经，这个经来的从到玄奘手里就经过。啊，玄奘大师就是翻着这部经，我们念的就是这部经啊，所以说西藏得了神僧传授，一路消灾免难了种种的，这个难是很难免的啊。你看他是到来的一个外国来的和尚，那不正好吗？那他是真的和尚去啊，当贡品，把那个有家小有眷属有孩子有老婆的人都替下来了，是很自然的。那么我们还不是正式啊，这个按照这个讲经说法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一定按照和按照一些一定的规格，我们主要呢是宣说一下啊，这个心经的就我所能体会到的重大的意思。那么首先这个经题啊，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摩诃啊就是大的意思啊，这个大呀多呀殊胜啊三方面啊，这个印度嘛就摩诃这个音，它这个字就表示啊，表示这样的含义。那么意思很多，所以往往也就不翻了，因为它有大的意思，伟大。这个大还不是说啊，不是说是这个大小的大，它就是说它这个啊，这个道理啊，是极其究竟彻底啊，离开我们世俗的啊这些对的相对的这些概念啊，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大呀，啊，不是对比的。你说它跟比这个大了。那么它跟它比它就是小啊，那说这是大跟房子比它就是小啊，你刚才说它是大它就小了，那说是房子大这一个楼又比它大它又小了，那世界上哪有什么叫小小大，小的就是大的，大的就是小的，都是相对的，这个大的这个绝对的意思，不是比较的。多也是这个意思，胜也是这个意思，摩诃般若也是上文啊，所以我们可以把摩诃般若翻成大智慧，这都是勉强，因为翻成我们的话呀表示不足啊。翻成智慧呢，我们就很容易跟我们汉文的智慧两个字这个名词我们就相混啊，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嘛啊，再说就是聪明嘛啊，再一混变成伶俐嘛，那世界的这种聪明伶俐是不是智慧了？恰恰相反呢、啊。啊，世智变通是我们学佛的八种这个障难之一啊，跟那个聋子、瞎子、神经病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列于这学佛的是八种障难之一啊，啊，那这么一混淆，那就不失掉了原文的意思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所谓智慧是一种你怎么能够了悟这个啊实相啊，怎么契入正入实相的智慧，这实相是什么？我能够了，能够悟啊！我不但悟，完全是能够这个证实做到啊，这个意思。那么也可以这么说，实相这个意思大家还不大容易，就是佛的知见。所以《法华经》佛以这个十方的如来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普现于世，这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一个大的事情，一个大的因缘，所以出现于世。那什么事呢？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呐、啊，啊，就是要向众生开这个佛的之见呐、啊，是宣示啊，显示啊，显示佛的所知，佛的所见，啊，那众生就听到这些开示，就能够啊悟啊，明了啊，这佛的之见呢、啊，入佛之见就进入啊，就证入啊，这个啊，就是也就是说。众生本来是咱们的就是凡夫的之见嘛，那么佛的大师应该是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是佛的之见呢？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啊，我们的之见呢、初见呢，有的慢的，有的快呀，快就是顿法呀，慢就是见法呀，是吧？把这个我们的原来的之见舍弃了，换成了佛的之见。所以般若是个什么呢？就这样的智慧，你能够明了、了解啊，这个悟道。佛的知见是什么？ 然后呢是这就做到证实到佛的知见，这个就是佛的这个知识所见成了你的所知所见，也就是说句很粗俗的话，佛的思想，但是佛不是想，咱们就打个比方的话，就成了你的思想了。不是一个勉强的，这个对于事情就是就所以就说这个是个你要追随一个领袖，你把你领袖的思想变成你的思想，那你就是你这个忠实的领教的他的这个啊他的同志了，是不是？那么现在是比这个思想更深一步，就是知和见呢、啊，知和见，佛之所知，佛之所见，把佛的知见啊，转成我们代替了我们现在的。而这个知见呢，是我们本有的，只是我们现在去做这个是迷惑了，所以成为众生之见啊。说这个般若就这么一个智慧啊，不是一般说你聪明啊，你能够拿诺贝尔奖金，你能写出多少好文学作品，不是指的这个。当然这个也都和这个智慧有那么点气氛啊，但是他这个正直啊，不是这个含义。波罗蜜多嘛，这就是梵文，就是彼岸道啊。我们这也是做个譬喻了，我们这个生死之中啊，都投意这个在这儿很受苦啊，这一生是变人，下一生什么不知道啊，往往啊，人家当然不信佛呀，这个往往来生啊，保持是个人就不容易啊，就不可得呀。你要在儒家呀、啊，你要仁义礼智信呐、啊，这五种都具足啊。你要是在佛道里头，你要受五戒啊。啊，你要是不达到这个水平啊，来这个人生保不住我啊。那么今生我们说是，当然信佛的很少，就在家人呐、啊。那么你说是这个人又有仁又有义又有礼又有智又有信，这是很稀有的人嘛。那么既然很稀有的人嘛，那就是说来生还能变人的人就很稀有嘛。啊，所以就是说啊，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很苦啊，变到畜生啊，我们看见。啊，这个吃螃蟹的时候啊，那个螃蟹在落汤的螃蟹，当然是锅里头那个声音啊，这苦你看看，苦其不可治啊，活活的蒸死嘛啊，说动物都有屠杀，那个猪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管猪啊，处罚嘛啊，那么这猪是最可怜的、啊，它注定了它的子子孙孙都被人吃的啊，这个是很苦的事情，人谁愿意自个儿的孩子被人家吃啊？但是猪就注定了，一个也不能免了，都要被人杀掉来吃的。啊，这个动物很苦嘛，还变成鬼，鬼就更苦了，鬼还比动物这个动物还苦。啊，鬼要犯了罪，要在监狱之中，就所谓地狱。啊，一般的鬼还是自由的鬼，啊，入了监狱的鬼那就出不来了啊。而他这个就要是我们呢，就要比那个监狱中的犯人就舒服多了，是不是啊？哈哈，是吧？那么在这个人呢，在监狱中嘛。我们没有另外给他起个名字了，还都叫做人。鬼在地狱，用地狱的苦是极苦了，就单作为一类成为地狱。比人再好点就是修罗啊，他是很聪明、很能干、很有神通，但是呢，他不心不纯不善啊，他妒忌。一类呢，皈依正法都护法的，这是好的。还有一类，他妒忌释迦牟尼佛，他总想破坏，总不想让释迦牟尼佛啊，这么受人家恭敬，他总想他要当。最高的这个什么的修罗，就这个妒忌障碍，他福报也很大，也是天界。那么再有就天呢，所以升天呢，就外道讲升天呢，升天还是在六道里头。说这是个最大的分别，说外道以升天作为解脱，佛教以升天看成是堕落。因为你本来是佛，你现在跑到天界去了，六道没出，早晚一天要转回来的。那么还是很可悲嘛，不能以眼前的这种就幸福啊看成未来都解决了，未来同样的会变猪变狗入地狱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所以六道中重生为堕落啊，对吧？这所以这是阴暗的，这是在生死六道中轮回，是作为我们这一边，那一边就是涅槃了，那小圣的涅槃成阿罗汉了，大圣呢就是成佛了。那就是这个极灭为乐了，那些都极灭了，而极灭的得到真实的乐呀，所以这个菩萨佛是常乐我净啊，啊，那是涅槃那一片的，中间就是这烦恼的中流啊。为什么我们过不去要生死？因为我们就烦恼啊，烦恼就渡不过去啊。你怎么能越过这些烦恼呢？那就越过这个烦恼就到彼岸了。 到了彼岸，就是从生死这一边变得了无生无，本自无生，也就无灭，常乐我净，即灭为乐的境界，就称为彼岸。啊，原来的按直译是彼岸道，但是我们就是它的这个动词搁在底下了，那么我们是翻成道彼岸。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智慧道彼岸，那是心经。这是大智慧道彼岸，这个般若不动佛说法，说般若说了22年呢、啊。佛说法一共49年，说般若说了22年呢，几乎是一半的时间都在讲般若呀，重视般若，说了多少般若经典呢？啊，大般若经600卷，啊，华严经大致最长是81卷，而大般若呢是600卷呢、啊，这般若经很多呢，而这个经呢很短呢，它如同般若中的心呢、啊。心呢、啊、是中心的意思啊，啊，核心的意思、啊，也是重要的意思、啊，是吧？一个人呢、啊、最要紧的是心呢、啊，这就等于一个譬喻，我这是一方面。再有呢，我们就是说的那个指明的那个心呢、啊，啊，我们这个人人都有一个啊啊，人人都有一个，我们都有一个真心呢、啊。现在我们这个心是个妄心呢、啊，啊，现在这个我是个妄我呀，不是真的我呀。啊，我们的不实啊，啊，我们的上当啊，受骗啊。那么这我们的真心呢、啊？那释迦牟尼佛在成佛的那一刹那，就说其在其在啊，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任何一个众生啊，不但现在在座的你啊，我啊，任何一位啊，就是我们飞的苍蝇啊，小的楼，小小的蚂蚁啊，以至于作为鬼啊，作为地狱中的人呢、啊，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跟佛一样的德相。啊，那这是我们的本心。那具有如来智慧德相的那个心，是我们的本心，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妙明真心。这一点是我们学佛的最要紧的一个信念，要相信自个儿的心。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的第一句话，啊，我们对于这句话要不相信，那你就是对于佛其他的相信的，你就没有信到这根本上，而是信的一些职业的问题。要相信这个心呐、啊，啊，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的。我们有这个心，为什么你没有佛那么大的功德，那么佛的那么神通妙用？就是有妄想，有执着呀，啊，自己啊，把自己束缚住了，啊，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不能证得嘛。所以我们现在一切经典啊，一方面有的给你显这个真心呐、啊，啊，就叫你恢复你的本心呐、啊；一种就叫帮助你扫除这些妄念呐、啊。那就是这两种啊，哈哈哈哈，去掉这一些妄我，去掉妄你，真自然就本有啊，啊，所以跟道教不一样，道教叫九转丹成，要炼丹呐、啊，要修婴儿啊，一辈一辈子转呐、啊，要修出一个什么来，证出一个什么来。我们这里现在本来就是啊，你知识错了，你知识在那睡着了，你做梦的颠倒，你把梦醒了叫醒你，天啊，你别做梦了，你梦到这叫，你醒醒吧，一醒就完事了。哈哈哈哈，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形，所以如梦幻泡影嘛，你在梦中嘛，在梦中的事，梦中被老虎吃了，你现在这老虎，你现在不用多少人帮助去打老虎啊，那个就很麻烦，这有人拍完你整，哎，老黄，你醒醒就没事，就本来没有老虎嘛，是不是啊？这就这么个事儿嘛，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这是我们的本心的，我们的修行方法也就是如此。不是真的要去把那老虎赶走啊，你赶走老虎干什么？老虎是虚妄的，你梦里才有老虎啊，你醒了之后、哦、好几个赶了是个梦啊，都会是个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呀、啊、这是般若之心，也就是指明我们的真心呢、啊、这个，所以这个经体也往往啊就概括很深的意思，所以智者见经体就便知全部意啊，有智慧的人呢看见经题啊，这个经的全部的意思也就知道了啊。